我们讲的这个启示录哈，那么你会发现到了后面来哈，越来越精彩了哈，因为这个末世的光景哈，你可以看见这个从这个末世的光景当中，我们看见神的作为。今天我们要看见啊，这个另外一个从十二章开始就看到这个异象啊，这个是我们稍微把这个前面后面啊的经文哈，我们用这个图表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啊，我们前面讲到，其实哈，你可以看见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在讲的七年的大灾难有没有？啊，那么在前面的这些的灾难是你可以看见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七号七印七号七晚，是不是？啊，那么前面四是一个主，后面三是一个主，所以七个四个印跟后面的三个印这是分开的啊，四个印然后三个印然后四个号三个号七个碗三个碗，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次序啊。那么你看见哈，已经到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哪里呢？我们讲到那两个传道人，是不是他们在地上那边传道？我们也讲到这一些十四万四千个得胜者，我们就看见虽然在仇敌的工作好有很大的这个当神审判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仇敌在那边工作，我们也看见神的儿女们那些忠心侍奉主的，他们也在那个地方积极的在传扬福音哈。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讲到在十二章开始哈，十二章开始讲到什么呢？讲到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是讲到说有一个大红龙的异象，有一个大红龙的异象。好，然后这个大红龙完的时候，第十三章呢就会讲到有一个兽。好，所以你大概有一点概念，你曾经读过启示录什么什么龙啦兽啦哈，这个就我们已经开始了。到后面呢就会要提到兽的印记666有没有？好，这很多人喜欢讲这个题目啊，事实上其实讲启示录里面不应该把焦点放在这个东西哈，但是有的人就喜欢这种新奇的东西。好，我们后面会来谈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讲这个大红龙摔下。大红龙，首先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可以看见当我们一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征战里面，这个征战叫做属灵征战。那你意思说不信耶稣就不征战？不是，不信耶稣你根本没得选，你不信耶稣的时候你根本就是在恶的一方，你没有善恶的选择，你懂这意思吗？当你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国度，哥罗西书说他用自己的血将我们迁入他爱子的什么国度，所以你我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在这个善的一方，对不对？但是魔鬼的那个国度呢，跟基督的国度彼此是为仇的，所以这两个国度的征战从一开始创世纪里面它就开始了，从人类的历史一开始就开始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地上的征战其实是从天上的征战来的，所以天上跟地上息息相关。在启示录里面，约翰写这个启示录里面，你也会发现一下天上一下地下，一下天上一下地下，它其实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天上地上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地上离不开了天上，天上也离不开地上，天上的决定决定了地下。属灵的征战也是如此，天上的征战得胜决定了地下的征战得胜。好，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一个，首先我们需要来明白这个征战的双方哈，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他说他首先看见一个大异象，是不是？看见什么异象？有一个妇人出现了，所以他看见这个妇人，这个妇人是谁呢？这个妇人是谁？啊，妇人呢？啊，很多说法哈。我今天因为这不是查经聚会哈，我不一一讲这别人说，我就讲说，我所认识、我所看见的是什么？这个妇人代表着教会。这里提到说，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这个图哈画的不太像，我觉得很难我找到一个图哈，因为要头戴怎么样，他说身披什么，身披日头对不对，好，然后呢脚踏怎么样月亮，然后头戴什么十二星的冠冕，所以十二星的冠冕还可以画得出来是不是啊？那这个冠冕呢代表就是得胜者，好，所以呢这个十二个星就代表着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或者是说这个新约里面十二个使徒，你可以看见圣经里面用十二啊，很多都是用十二啊来代表着这些的得胜者啊。好了，你看见这一个妇人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那边讲到妇人啊，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也讲到那个心腹，所以那个心腹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教会，所以教会这个妇人代表着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整本圣经里面的中心是基督，但是基督跟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的一个关系，特别到了新约你可以看见教会在上帝整个的计划的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上帝怎么样执行他的旨意呢，透过教会，因此教会很重要，跟你旁边说教会很重要，教会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你很重要，你我聚在一起这就是教会了， Amen。所以你看见过去这一年半虽然疫情好，这个 virus， 有人觉得说哇，就这个好像这个疫情这个 virus 把教会打败了啊，教会变成不能聚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这样想，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打败他的教会的， Amen。 我们可以看见很多逼迫的国家这个教会被关了，甚至不能够聚会了，但是教会有没有被关起来呢，教会有没有消灭呢，没有，反而教会可能更加反而是更加的增长，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的旨意里面。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那这个刚才还没有提到哈，那基督是指什么呢，基督这个没有什么争议，大家这个所有的解经家里面都讲的都知道，这是基督是讲的是这个男孩子是指的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有没有辖管万国，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那边又讲到辖管万国，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就很清楚讲到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骑着白马，然后呢这个跟随他的圣徒们一起来征战，胜了还要再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那一约翰常常有时候就从他好像没有到结束的时候，但他又从中间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从远景里面看见什么，看见主的得胜，看见神国的降临，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吗，上次我们讲对不对啊？他已经看见那个神的国降临了，耶稣基督已经作王了，所以呢撒旦已经退败了，所以在今天我们就要看见基督的仇敌撒旦已经退败了，所以接着我们再来看他这边又提到善的一方还有谁呢，他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看到没有，所以呢米迦勒跟他的使者，米迦勒是谁，米迦勒是谁，这应该知道吧，米迦勒就是天使长，你还记得但以理祷告吗，天使米迦勒是不是，所以在启示录还有犹大书还有这个但以理书这三卷书里面都有记载到米迦勒，米迦勒是一个战斗的天使，他是天使长，天使长表示他下面有多少天使你知道吗，有多少天使，很多天使天使长就是管很多天使的天使长，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圣经上没有记载啊。但是呢天使长米迦勒他跟他的使者，这就是众天使们一同跟龙还有龙的使者征战，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善的一方哈，就是说神的国度这一方呢，除了这个基督教会还有什么，还有米迦勒还有天使众天使天君都一同在这场征战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属于哪一方的，你属于哪一方的啊， 你是米迦勒的，你是属于基督的这一国的，是不是？你是基督的军队啊，所以说有一首诗歌，基督精兵前进，对吧？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精兵。从这一个主灵征战的角度来讲，亲爱的弟兄们，你信了耶稣那一天开始，你就加入耶和华的军队了，你就加入了基督的国度，你就加入了上帝的军队。 Amen。 跟你旁边说，我们是一路的。同志，跟你旁边说，同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一场征战的里面，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个对方是如何，是不是？孙子兵法里面说，知彼知己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大家都错了，知己，这个真正的孙子兵法哈，他的讲法不是这样，他是说什么？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带一个歹，一个台，不带，带是什么意思？带是危险。所以不是说知己知彼你就百战不胜了哈。他说知己知知彼知己者，百战不会危险。好，下面再继续讲，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你不知道对方而只知道自己，一胜一负。你不知彼不知己，你对对方不认识，你对自己也不认识，每战必殆。每战必殆就是每一打次，每一次打仗都很危险。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要认识我方好友，是不是？认识你旁边，哎，我们是友军啊，你不要自己乱打啊。弟兄姊妹，请你跟你，如果你太太在你旁边的话，夫妻在一起的话，请你跟你旁边说，哎，我们是友军。如果你的弟兄姊妹在你旁边的，你跟他说，我们是友军。 Amen。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清敌我，是不是？我们常常这个敌我不分。这里提到说，这一个彼呢，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呢？红龙。好，这个红龙啊，我听过一个说是叫先知的，我不讲他叫什么名字，而且是在华人教会蛮 popular 的，但他不是华人的先知，他是一个外国人先知啊，人家称他叫先知。有一次我看到有人转一个视频给我上，我就上去看了一下，我才看了大概五分钟，我就说乱扯一通。这现在真是一些，对不起啊，不是说每一个先知都乱扯，这现在很多先知乱扯一通，圣经都不清楚，就是凭着自己的一个看到什么想到什么，然后就变成是先知了。他说这红龙呢，就是指的什么？中国。因为红色，中国的国家的颜色是什么？红色。所以然后龙那就是你，他就把十四那个中国要崛起啊，中国变成一个超级的帝国等，就说你讲了这个，哎，请问你注意看看上下文看一下嘛，请弟兄姊妹请注意上下文，你仔细看一下，你看一下，你看过来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除了讲红龙之外，接着讲什么？红龙接着就讲大龙，有没有？第九节就讲说大龙，对不对？大龙就是谁呢？就是那古蛇。所以红也好，大也好，都是形容词，主要在讲这个龙，对不对？那上下文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龙是谁呢？龙就是那个古蛇，就是在伊甸园创世纪第三章引诱夏娃，使他去吃不该吃的果子的那个蛇，他就是撒旦，他就是撒旦的化身。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异教或者是撒旦教这一类的哈，他们喜欢拜蛇。我们到伊拉克去短宣的时候啊，这个隆东还有高张呢跟我们一起去的哈，我们去看着他们那边的雅兹迪族啊，哎，他们就拜蛇。雅兹迪族啊，就是那个有3000个妇女啊被那个 ISIS 他们 抓去当姓奴的那一个民族。我们去伊拉克短信主要是 去帮助这一个族哈，但是他们所拜的其中就是有拜这个蛇。所以你可以看见仇敌魔鬼从一开始他就在那个地方了。好，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魔鬼在一开始 他是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哈。那么接着在这里讲的古蛇，还接着他又讲这一个我们的对象，他叫做魔鬼。魔鬼，魔鬼这个字哈，原文的意思就是毁谤者，毁谤者 false accuser。 魔鬼就是毁谤者，他最喜欢毁谤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想到魔鬼是 毁谤者的时候，求你帮，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变成是什么毁谤者。我们会不会毁谤别人？我们会不会 accuse 别人？会不会我们不明就里，我们听了一些传说，然后我们就开始毁谤了，有没有？哎呀，你看葛牧师怎么样怎么讲，哎呀，看你看看谁谁谁张牧师怎么样子，哎，你看看高牧师怎么样子，你看看那个永利怎么样子，你看谁谁谁，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些话？有没有？都没有，感谢赞美主。就是呗，也许你在外在教会没有听到，在家有没有听到？现在居家避疫时间多一点了，是不是？所以魔鬼就是那个毁谤者。那么这个毁谤者哈，英文叫 accuser， right？ 好，那你接着哈，他又提到说，这个魔鬼呢是昼夜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有没有？所以呢，他有另外在这个地方一个名字叫做控告者。所以其实又在重复他这一点，所以这一点显然是魔鬼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个性，是不是？他喜欢控告，他喜欢指责，他喜欢去告你，他喜欢指责。所以这个控告者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控告指责的意思。一个很好的例子，还记得在约伯记第一章，上帝在那边开天庭大会，然后撒旦也来了，有没有？好，然后呢，撒旦在那边来回走，然后上帝就说：“你看了没有？你看约伯，你看他完全正直，对不对？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哎呀，所以上帝非常满意，上帝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子民，他在那边在当众的表扬他。结果这时候撒旦做什么事情？”撒旦说：“嘿嘿，上帝啊，哎，怎么 ？OK， 上帝就说，撒旦就说什么？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哎，这个口吻很像不像那个创世纪第三章啊？像不像啊？”当这个蛇跟亚夏娃怎么说啊？他说：“上帝，他说园中的果实都不可以，都可以吃，只有一个是不可以吃，对不对？”然后呢，那撒旦怎么跟这个蛇怎么样跟他说？他说：“上帝岂是真说？”看到没有？他加了一个问号。所以接着他就说：“上帝啊，他敬畏你是因为你保护他，你四面为篱笆保护他，你让他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家园，他一切所有都是从你而来的，你意思就是说都是上帝，你祝福他，你看他环境顺利的时候他爱你，他敬畏你，这没什么了不起。你试试看，你让我来毁掉他的一切所有，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撒旦从一开始在约伯记就让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一位控告者，他就是那一个挑拨离间的人。所以好了，那约伯记我就不讲了，你们就可以知道会最后就是约伯就很惨了，是不是？约伯最后就这个面临到很多的这些的苦难了。好，那这些是我们有机会的话，这个上约伯记再去听了啊。但是弟兄姊妹， 我就发现说，仇敌不是只有在那个时候工作，你会发现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就在我们周遭里面，我们都看见撒旦这样子的作为。很多年前我跟师母，因为我们在国外多年哈，那么所以我们跟这些以前的神学院的校友哈、同学啊，都没有什么联系哈，所以后来我们就设立了一个 LINE 的群组哈，叫做国度连线。那基本上就是把华神的校友啊，就是起初只有几个人了、啊，起初就是我们从北美的几个我们认识了，就哎你加入，现在加入大概已经有差不多130到150之间了哈。那么这个校友从早期的校友，包括这些什么苏文龙牧师啦，现在这个戴季中院长啦，还有之前的赖建国院长啦，还有这个我们还有后面30几届40几届的，反正都有加进来哈。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可以说是可能目前是最有规模的一个校友群组了哈。所以大家也很珍惜这个校友群组哈。但是呢，这个校友群组呢，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的火花发生。为什么呢？传道人嘛，啊，总是会有不同的啊，所以最近呢，就有一个这个姐妹啊，那么她就po 了一个这个信息啊，po 什么呢？就是告诉你说不要打疫苗。哎呀，那个中英对照啊，那个医学啊，什么什么这些洋洋洒洒的那个弄了一个 PDF 档哈。哎呀，我一看我说，怎么我们美国在这边吵的事情，你现在台湾也在吵，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现在疫情升温，你懂什么？所以大家都很关心疫情啊，都很关心这个疫苗的问题啊。以前我们在美国在这边如火如荼，水深火热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台湾好，对不起啊，他们好像没什么感觉啊。现在他们开始升温了，所以这个讯息一抛出来，哇，就开始就有人马上就有人就说了，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不要我们打疫苗吗？哇，我一看火花出来了。啊，就表示说打疫苗不打疫苗，这已经变成是两派了，你懂意思吗？今天美国也是如此啊，是不是？现在这个战火延烧到台湾去了。我看了之后，那一天早上我大概5:30的时候，我起来，然后呢，哇，我看了实在觉得说这样下去不行，我知道这样下去的话可能会发生一些状况哈，所以我就赶快写了。把以前我们定的群规就放下去，告诉大家说啊，在这个群组里面请不谈政治还有这些争议性的神学问题等等哈，我就把这个放下去了。放下去之后呢，这个 Paul 的姐妹呢，她还是不太能够，她就说哦，难道我们这个有个人的看法意见不同，她说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神学院受了毕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这样讨论的这个美丽吧等等的这些，哇，她讲了一堆的这理由。但是呢，有更多的人就赞成加一哈，就说赞成我把这个群规放下去，告诉大家不要再吵这个问题了。弟兄姊妹，我也要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不要再吵这个问题了 ，OK？ 你可以去拉说啊，某某牧师他也不赞成打疫苗，你也可以去拉，甚至是哪一个这个总统候选人，他也不赞成打疫苗，或者有人把那一个有一个女的哈，这个他是在一个美国教会里面啊，这个讲的一堆东西哈。后来我去查他的底细，我发现说他其实很多的东西就是真的是 false news。 好了，那弟兄姊妹，请问打不打疫苗跟一个人信耶稣有关系吗？啊，也许他觉得说我带着一个救世的心情，哇，你打了疫苗以后改变你的 DNA 了，你整个人就完了，以后一辈子就怎么样子，甚至变成是666哈，这个下次我再讲。还有人这样讲，弟兄姊妹啊，我不叫继续 go into detail 哈，但是我要讲的是，你会发现我们人真是很可怜，我们很容易一件事情啊，就把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就引出来了，就争执了，彼此指责， 彼此控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家庭里面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家庭应该是彼此相爱的，可是魔鬼他的工作就是 accuser， 他今天叫先生来 accuse 他的太太，他叫太太来 accuse 先生。你看结婚到现在这一辈子，我没有看过你做过家事。其实啊，这种都啊都不应该讲，真的没有都没有做过家事吗？有吧？啊，如果没有的话悔改啊，跟你旁边说没有悔改哈。啊，这个先生也是老是要控告太太啊，太太你看看家里乱七八糟的，我在那边辛辛苦苦的赚钱，结果你家里都弄不好，你又没有工作，你怎么会做弄不好的？都弄不好，刚好他回去那一次没有很干净。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甚至今天吃什么饭啊，我们要去土购要叫什么，有没有？哦，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不同，因为这些不同和一推这个，因此我们就彼此很容易就会开始指责对方，我们开始怪对方，我们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当你看见我们彼此指责，什么时候彼此纷争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已经上了魔鬼的当了。魔鬼就是那个 accuser， 而且他是那个 false accuser。 所以魔鬼撒旦，他另外一个名字叫撒旦啊，撒旦不是傻蛋啊，不是傻瓜蛋，傻蛋，撒旦他很聪明的。撒旦的这个原文就是仇敌，就是敌对者。跟谁敌对？跟上帝敌对，跟神的旨意敌对。所以你看以赛亚书里面他很多次的提到说，七次，你算算看，我要说什么？他说我要跟至上者同等，看到没有？魔鬼之所以在天上，他本来是天使长，他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骄傲自大，他想要与上帝同等，你看到没有？因此魔鬼他一直以来他就是敌对者，与神敌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凡是与神敌对的，凡是与神旨意敌对的，那就是属于撒旦的那一国的。因此教会或者你的家庭，你要选择的不是哪一个人说的对，你要选择的是上帝的国度，你要选择的是上帝的旨意。那么这边接下来又讲到撒旦的一个名字，叫做迷惑普天下的。迷惑普天下的，迷惑这个字啊，就是有误导、欺骗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撒旦是一个欺骗者，有没有？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他是说谎之人的父，请问他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么说谎的人是他的什么？儿子、儿女。跟你旁边说，不要做魔鬼的儿女。就是呗，所以话语很重要。说为什么耶稣说诚实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看到没有？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加油添醋的问题，或者有的时候如果你有这种习惯或者有这样子一个倾向，有的人讲话有时候会有加油添醋，有没有？也许你觉得我都没什么问题，我这么多年活到现在也都好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我们今天对你的人，对你旁边人对你太 nice 了。如果今天主耶稣在的，他会说撒旦，退我去吧。你了解我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讲话不准确，有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也提醒弟兄姊妹们，你没有经过证实的事情，不要随便的就去传了。 不能说不要随便，不要传。那你应该要即便是一个事实的事情，你都应该要考虑这个应不应该讲出去，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撒旦就是那个敌对者，他与神敌对，他是那个迷惑者，他欺骗人，他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么跟着他的呢，跟着他不是只有魔鬼，不是只有撒旦他一个人哦，魔鬼他是有军队的，他有国度的，因为在第四节上，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一般传统的解释里面就是讲到说，这个星辰就是这个像代表着这个天使哈，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一起的堕落。所以魔鬼他有这个，他有军队的，他有国度的，他不是一个人的。所以你看见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波斯的什么魔军看到没有？波斯的国家，这个国家有一个魔军，那魔军当然下面有什么？有他的魔子民嘛，对不对？有他的军队啊，有他的手下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你如果听到耶稣在有一次赶鬼的时候，那哑巴鬼赶不出去，他说这一类的鬼必须要怎么样，要禁食祷告才能赶他出去。所以显然这个鬼也有层级的啊，鬼也有十副长，也有百副长，也有这个营长，也有师长的，也有军长的，也有总司令的。你不要小看，以为说我们今天看不见他，你看不见他，他看得见你；你看不见他，他存在。所以我们要 be aware 这一个属灵的征战，认识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征战的结果是什么？在这个第九节里面说，第九节说，他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哈利路亚。接着不仅仅讲了一次两次哦，他接着又讲什么？第十节说，他说我听见有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哈利路亚， Amen。 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让我们看见，虽然魔鬼在那个地方处心积虑的想要来攻击基督徒，攻击他的儿女，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知道魔鬼已经失败了， Amen。 他已经被摔下去了。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那时候耶稣就预言了，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那么在约翰福音二十二章也提到说，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看到没有？请你注意，我们刚刚讲说他从哪里被摔下去，从哪里？天上被摔下来，是不是？摔到哪里？请记得哦，这个地方魔鬼不是已经 over 了，魔鬼不是说他已经是进入地狱火湖了，那个是要到后面，对不对？他到哪里去了？所以接着他就说什么呢？他你看十二节哈，他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好，只是地与海有祸了，看到没有？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他自己的时候不多，他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弟兄姊妹，现在魔鬼在哪里？在地上。在天上他已经没他的地位了，他原本是这个明亮之星，这个早晨之子，他原本是天使长，对不对？但是他堕落了，他被摔下去了，所以他在哪里？他在这个世界，他是这个世界的王。所以你知道吗？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你要明白这一点。 你要明白在你家庭里面的发生的这些的争执，发生的这些的问题，你要看见那个背后是撒旦的权势已经在你们家里面。那你也要看见今天教会你看到的很多的问题，你看到这些事情，其实你没有看见在背后那个仇敌的工作。弟兄姊妹，因为他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他就吓到你。那你请问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他下来做什么？养老吗？拿 social security 是吗？撒旦下来做什么？ retire， 他 retire from heaven to earth 是吗？他在地上做什么？啊，撒旦很忙啊，退休之后更忙啊，天上没他的事啊，他到地上啊，他到处管，你看世界的王，看到没有？所以川普当不当总统谁管啊？啊 Joe Biden， 不是，我是说川普当不当总统谁在管啊？当然上帝在管啊，但是你要记得撒旦是这世界的王。美国从总统选举开始纷争不断，你可以看见这一切的事情发生。现在我想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看到拜登做的一些这些措施，什么这些什么什么乱来的，什么平等法案，什么 LGBT 的这些的平权法案等等这些，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说这样搞真是好像这个没无人管了一样哈啊，我们就好像想替天行道，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要怎么样去啊去怎么样子了，所以就形成有一些人就开始变成是专门就是要发布这些消息啊，到处要告这个讲这个还、啊、像。到现在还有听到有人说啊，这个啊、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啊，川普要重新再当要出来了，好像是突然一下子变成是一个哇，就好像有人就说是不是要政变怎么样？哎呀 ，come on， 弟兄姊妹啊，关心的太过头了。有时间呐、啊，多多祷告，跟你旁边说多多祷告。难不成你也帮他？去传递，他要当再当再当，我不是，对不起，好不谈了。弟兄姊妹，撒旦今天在忙忙碌碌做什么事情？圣经上告诉说，撒旦他在地上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有没有？他在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在地上好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在那边寻找可吞吃的人。因此彼得就勉励我们说要警醒，不要落入撒旦的圈套里面。你不要以为这些事情无所谓，弟兄姊妹，你看什么？你每一天在那边看什么新闻？你每天在那看什么视频？亲爱的弟兄们，你要知道，你在就在不知不觉，你就是在受两个影响，一个就是你在受这个撒旦的这个国度的影响，另外一个你就是在受到主的国度的影响。你要读哪一个？多花点时间来读圣经，多花点时间来亲近神。那弟兄姊妹，所以因着仇敌在这个世界仍然在这个地方处心积虑的想要破坏他的教会，破坏主的工作，破坏基督徒的家庭，破坏基督徒的夫妻的关系，撒旦就在做这些事情。因此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子来胜过他。我今天没有时间，但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了，不是只有一点哈，我只讲这一点，我先提这一点。第十一节好不好？第十一节跟我一起来念，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这什么意思？这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流出的宝血。每次圣餐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纪念主的死，我们纪念这个杯，象征着他的血。亲爱的弟兄姊妹，血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如果你 这也是一个很大主题，我今天简单的说，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犯罪，他们需要做什么事情？献祭，对不对？那么献祭，请问他献祭就要杀这个祭物，对不对？羊羔也好，鸽子也好，这个小的鸟也好，总之这个祭物要流血，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这边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看到没有？所以旧约的时候已经把这一个代罪的羔羊这一个观念已经放在以色列人这个祭祀的观念里面。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你还记得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所以约翰把旧约里面那个献祭的观念整个拉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那个代罪的羔羊，代谁的罪？代你我的罪。所以你我之所以跟神的关系断绝，是因为罪使得我们跟他的关系断绝。那这个关系要怎么恢复呢？就必须解决罪的问题。解决这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所有的宗教都是想要赎罪，想要做好事，行善功，对不对？这些工作在上帝眼前，这一切的善功都不能够成就他的工作。神的救恩完完全全是白白的，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做成了这个工作， Amen。 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可能是从佛教的背景或者是从民间宗教的背景来的，信了耶稣之后，可能你还在想说，我在教会里面多奉献一点，我在教会里面多参一点服事，可以将我的罪赎一赎吧。你信的是耶稣，你不是信的妈祖啊，你信的不是这些民间的偶像啊，你信的不是阿拉，你信的不是这些其他的宗教异教的偶像，你信的是这位耶稣基督，这个恩典是白白的，你相信吗？很多人很难相信，这也是传福音的好处，也是传福音的难处。有人就觉得说这么简单啊，反而那个复杂的那些教啊，很多人会想要去了解。那个佛教有一些那个经典你读了半天读不懂的，他还自己觉得自己追求的很厉害啊。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白白的，我们不需要因为要让别人想要来追言这个深奥道理，我把它变得复杂。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这样子的，是白白的， Amen。有一对妇女，他们在大草原去旅行，结果呢，就在这个旅行的当中呢，突然，哎，发现这个有远远的地方就开始有火过来了，所以这个火来，这个火啊，就这个好像是那个，就那个山火啊，就这样一直烧烧烧，就有点是要往他们这个方向就要过来了，所以这个小女孩怕的就抓着爸爸的手说，她说 ：“Daddy，Daddy， 我们要往哪边逃啊？”爸爸就告诉他说，女儿 Don't worry Stay here。 他说这个地已经被烧过了，那个火烧不到这里的，我们不用跑，我们就留在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了，他已经付了这个代价， He paid the price，你不用再跑了，你只要在他的宝血的里面，你就安全了，你就得着生命了，你就得着这个救恩了， Amen。 所以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信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另外耶稣基督的血，因着他的血能够胜过魔鬼，也代表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是使我们能够被我们惧怕的？罪，罪使得我们会怕，对不对？所以仇敌知道你有罪，他就有把柄。有一次马丁路德当他在改教的当中，据教会的历史的传说，有一次魔鬼他看见魔鬼带着一大叠的这个纸来见他，里面满满的都是他的 那么路德就问他说这是什么，他说这就是你所犯的罪。好，那么路德看了之后，看上面写的确实确实都是他的罪，甚至有一些他自己都忘掉了，上面的罪都还写在那边。他就说，他说是的，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他就问撒旦说，他说撒旦，那我所有的罪都在这里吗？撒旦笑说，还不止呢。他说，那你把你我所有的罪都拿来吧。魔鬼就又去带了更大的一叠的这些罪，把他这个一纸张来到这边，上面都是他的罪状，然后告诉说，你看这些都是你的罪，是不是？马丁路德看了之后，他说是的，都是我的罪，还有吗？结果这个魔鬼就说，他说没有了，都在这里了。那马丁路德就很镇静地走到书台那边去，用笔沾了这个墨水，红色的墨水，然后就翻开这个卷子，上面写着说，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你不要容许罪，有罪每个人都会犯罪，但是要认罪。所以第二步，因羔羊的血的意思就是你要活在一个没有罪所控告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有罪你就要认罪，有罪就要认罪。你说认到什么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认罪的人生。你没有一天，你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你都没有办法说我没有罪了。什么时候犯罪，什么时候认罪，主的恩典，主的宝血就再次写进。那么当然这是好像看起来比较消极，进一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过一个圣罪的生活，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我们里面没有罪的沾染的时候，你会发现撒旦就不能够奈何我们，撒旦也没有办法再控告我们。今天你看见一些这个一些有名的牧师出事情，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污秽了，什么我们里面沾了污点了，仇敌这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了，你没有办法在他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无亏的良心，每一天省察自己，在主的面前保持一个无亏的良心。最后，好，最后这不是这一段经文讲的，但是这一段经在最后我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是祷告。你可以看见哈，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说，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是不是？他多次提到为我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保罗在这个地方讲什么？保罗讲的以弗所书整个第六章在讲属灵征战，当然前面要带上全副的军装等等这些好，但是呢，后面最后面他讲到一个东西，你会发现所有的都是一个防守的，只有什么？只有什么？祷告，祷告，然后呢，用神的话。用神的话来祷告，这就是我们导读的依据啊！用神的话来祷告，所以就这是攻击的，只有这个，其他的都是防守的这个装备。所以呢，我们今天面对仇敌，我们要进一步还能够攻击。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不仅仅是个人要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团体也要祷告，家庭要同心合一祷告。好，你看见这个马太福音18:19-20，我在祷告会里面曾经提过，我就不多讲哈。但是我要再一次强调，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说，其实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同在是根据什么？同心合一的祷告。跟你旁边说，同心合一的祷告。一群人在一起，你会发现同心合一祷告是最困难的。越属灵的人越难同心。同心合一祷告很难的，夫妻在一起祷告容不容易啊？我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常常要这些要结婚的人，叫他们要夫妻开始啊，两个人要开始啊，准备结婚的要开始一起祷告。我发现很困难，我发现很困难。但是如果能够照着做，能够做得好的，他的婚姻，我觉得我可以放心。你懂我说意思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家里面的问题在哪？夫妻之间的问题在哪里？孩子的问题在哪里？你会发现，哎呀，孩子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家里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讲的都是问题。但亲爱的，我请问告诉你，这些问题从哪边来？如果你只看到问题，你就永远是在一个挫折、一个软弱、一个循环的里面。但是你要看见，这是仇敌的工作。仇敌借着我们的老我，借着我们肉体，使得我们中间会产生这些不合一。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什么？同心合意的祷告。我还记得哈，我还记得这个小 Kevin 才九岁十岁的时候啊，智慧还记得吧？不知道 Kevin 还记不记得。我还记得九岁十岁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孝涛还没有信主，常常这个智慧啊带着啊 Kevin 来早上晨祷的时候啊，有时候吧，或者不一定是在晨祷，反正就是说，哎呀，牧师啊，我们为先生祷告啊。他说我们也一直在，他智慧带着两个儿子啊，常常为先生的信主祷告，感谢主啊。经过几年之后，孝涛信主了，现在是他们可以夫妻一起参加晨祷，他们夫妻可以全家可以一起祷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家里面还有人没有信主，你的先生或你太太还没有信主呢，你说，哎呀，那我怎么跟他同心祷告？他更不信主啊。没关系，你找一个可以跟你同心祷告的，也许是你儿子，也许是你女儿，或者是如果不是自己家里面的人，你找一个姐妹或者找其他的人跟你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你要看见上帝做事， Amen。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样的，教会也如此。教会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我告诉你，魔鬼不怕你开了多少会，魔鬼不怕你做了多少决定，魔鬼怕的是什么？马太福音十八章这边讲，前面说在天地上捆绑，天上就捆绑；在地上释放，天上就释放。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权柄从哪里来？同心合意的求什么？团契小组，记得我这句话。所以我们教会是老生常谈的，从我进来的时候我推导读。其实导读好处在哪里？导读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一个人，你也可以两个人，你可以三个人，你可以一个小组一起导读。亲爱的弟兄姊妹，最近台湾教会这个在推动这个叫做 RPG 复兴祷告小组，其实讲穿了就是一个祷告小组。好，那内容有不同的做法，有的人是一个就有他的一个方式，也有的用导读啊来记在这里面。好，我今天不 go over 这细节，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发现这一切的运动，我发现这一切的东西哈，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你愿意，就是我们愿意，懂这意思吗？台湾教会今天到达这个一推就能够推起来啊，是经过了三十年的时间，许多的人在那个地方祷告，许多的人在那边的祷告，团体的祷告，牧师们聚集在一起祷告，所以更多的祷告，整个属灵的风气开始改变，人的心开始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听到说我们要一起祷告，大家就好，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呢，家庭夫妻就在一起祷告，家庭就可以成为一个复兴祷告小组， Amen。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看见耶稣说的这一段话是真实的，你就照着去做吧。 Amen。 跟你旁边说，你就照着去做吧，不用讲太多道理了，照着去做，让我们真实看见神要在我们中间来工作。